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啊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大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的，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长茂这些人有功劳，四弟呀、啊、你别忘了，长家父子那功劳太大，你总不看在长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四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的是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哎。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着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常玉春开明王，长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一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啊，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搭着我脸皮厚的，死地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呀。胡大海实在有点
挂不住。
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寒心。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吧？朱元璋一看呀，胡德海来脾气了，站到龙叔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
好啊，
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也替胡德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头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
了不得啦，造反啦，快点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
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的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着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帽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帽，
烦了，他娘的造反了，
烦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吧，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帽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要不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
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毛？哪一个领旨？
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我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呀呀呀呀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裂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龙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仨，就你们三十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龙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爷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知心呢、啊、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五朝门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个不可开交，十几个回合，就见长茂大喊一声：“你们站下！”啪！怎么回事？一羽王槊正砸在铁龙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龙，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茂一反手使了个反背残花，啊啪！正揍的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个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然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在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了。战马在铁公然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在一边。丁世英、朱木英、于镐、李文忠齐发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他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
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
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面。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啊，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煞得定的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啊！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来，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是谁？朱元璋的亲姐姐，就是十王李文忠的母亲。在前文书咱讲得很清楚，李文忠为什么那么小小的年纪当了十王千岁，就由于父亲李春让朱元璋误伤给踢死了。为了补这个恩，朱元璋亲口加封十王。那时候封啊，就像打哈哈取乐的，他也没想到能当皇上，也没想到他能得江山。后来呢，果然都实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因此化符前言，加封李文忠十王，对姐姐朱玉环也格外的恩待，加封五龙公主。这五龙公主那是皇上的亲姐姐，享受最高的待遇。老夫人那是非常善良， 对朱元璋十分疼爱，不管朱元璋打仗打到什么地方，老公主是非跟着不可，怕别人照顾兄弟照顾不好，自己不放心，每一次都随营出发。所以这回朱元璋占了北地燕京，老公主也就住在内宫了。当然了，平常没事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享受有人侍奉，今儿个还真有了用了，有人把老公主请出来，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来呀开城。哎，姐姐开不得，一开他们就杀进来了。不会，这帮人不至于如此无礼。朱元璋躲起来，老公主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外，长茂他们一看城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中一乘凤辇帘撩着，长茂认出来老公主朱玉环。你别看他也不露面，但是这个人的名誉谁都知道，对老公主无不尊敬。长茂众人赶紧甩凳下马，挂好了兵刃，跪倒在辇前。老公主啊，在辇上下来，颤颤巍巍，用手相搀，各位将军免礼。文忠啊，母亲，你可气死我了。孩儿啊，你要造反吗？难道你要打你的舅舅？母亲，我就知道您得说这话，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他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这么一讲，老公主也埋怨兄弟做事不对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得向着朱元璋。文忠，就是你们闯进紫禁城，难道你还要亲手把你舅舅打死不成？长茂，皇上是委屈了你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即使皇上千不对万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就忍心把他的江山推倒不成？你们谁取代他？谁想当皇上？谁有这种不臣之心？要依我相劝，皇上向你们认个错，赔个不是，一天云彩就叫他散了吧。如果大家不听我的相劝，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连哭带喊，长茂众人这心软下来了。胡大海一看折腾的也不得灵了，他又跑出来装好人来了，这弓你不能拉折了，心说话，这回啊能给朱元璋个教训，叫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了，往后你也再不敢干这些坏事了。所以老胡这一露面，把几个孩子先深刺了一顿。我说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得着礼不让人，把家伙都收起来，给我退出紫禁城外。皇上能认个错不就得了吗？老公主啊，您能保证皇上非认错不可吗？他要不回回脖给大家服服软，恐怕这事儿不好办。二王放心，我一定让他给各位功臣赔礼认错。等老公主回去把朱元璋找着，把这事儿一说， 现在朱元璋也不宁了。朱元璋一想，罢了，嘿嘿，我算知道了，到一定的时候，老胡家也好，老常家也好，这些武将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没有一个向着我的。为了朕的江山社稷，干脆我就忍辱负重，赔个不是吧。这朱元璋有心劲儿，就把这个事儿深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认错。等出了紫禁城，二次升座八宝金殿，把常茂几个人选上来。朱元璋是不住的认错，不住的赔礼。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至高无上啊，能当着文武百官跟臣下认错赔不是，这已经就是做到头了。常茂几人一看皇上这样，不住的磕头带响，连连认罪。胡德海在旁边给打圆场，君臣这才言归于好。倒霉的是老铁家朱元璋传旨，重赏铁公然，花重金发丧铁龙和铁凤。可就在这么时，五朝门外飞来一匹快马，马鞍桥上这个人啊，扑通就栽倒在午门。有人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叫胡德海、常茂去查看。等人们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铁枪将赵玉。一看赵玉累得已经不省人事了，在他的身后背着一封紧急的公文。等拿下来交给朱元璋，朱元璋展开一看，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